哪一种知道的？
哎，这个比没有什么要。教会是神眼中的同仁。回来去给我找一只啊，好不好？谢谢。既然教会是神眼中的同仁，这个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或是神的计划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样知道这个教会在神自己的计划里面，在神自己的眼中是同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我们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主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用水变酒。那么这个水变酒是在什么地方变呢？是在加利利加拿的什么婚宴上？你们稍微忍耐一下，他们找到笔了。大概在路上试一次了吗？因为我看了，根据那边有白本都没有笔了。
视频。
哦，谢谢。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在加利利迦南会面，加利利迦南会面行他第一个神。那么既然是行第一个神迹，表示说呢，这个神迹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在众多的神迹里面呢，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呢，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来行这一个的这个神迹。而且呢，如果你再看呢，当主耶稣出来他的侍奉的时候，他第一件所做的是什么事情？洁净圣殿。我们来看一下啊，请你看约翰福音是第二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是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谢谢。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看第二章第十一节啊。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的迦拿来行的。而且这加利加前面告诉我们说，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有起亲的宴席。也就是说这个神迹呢，第一它是在一个的婚宴里面呢来行这个神迹，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到的。那第二呢，你就看到呢，当这个圣经记载耶稣在这个地面上呢的侍奉的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个的侍奉什么？他说第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耶稣就洁净圣殿。表示说圣殿重要，表示说这整个这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来行神迹，表示说这个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待会我给你解说为什么呢？在加利利迦拿婚宴，表示说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然后你看呢，第十八节他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第三日呢要再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耶稣呢，他就用这个殿来比喻他自己。也就是说，耶稣其实呢，他在第一次的这个传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关于他自己死于复活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殿，他本身就是那殿。所以他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那个殿其实呢，用了46年，40年还没有建成，你懂吗？当耶稣在讲这件事情，圣殿还没有建完，圣殿后来用了60多年才建，所以他只不过是那时讲的这个说。他说这殿是用46年来建的，你竟然说你3天要把它重建了。后来门徒想过就回想，哦，原来这个圣殿是谁？是他自己。就表示说我死我复活的这个事情。那因此就把教会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就基督死基督复活的信息呢，就在他这篇讲章里面，接近圣殿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很重要的讲章把它讲出来。那我们先看呢，当耶稣呢，他这个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来行，为什么是在 婚宴里面这个形容。你知道呢，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常常用婚宴的这样的或者婚姻来什么，来像一 imagery， 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imagery 表达什么？表达教会。用婚姻的这个方式呢，来谈到神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因此呢，当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加拿婚宴来行这个神迹，这个什么呢？其实呢，这样在婚宴行神迹，就表示说，这整个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个计划的中心，表示说是计划的这个中心。那么这个就跟旧约的遥遥的这个的这个相对。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是同样的用婚姻的关系呢来比喻来象喻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你记得神当他颁下这个十诫的这个时候呢，第一诫当然很清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那么第二诫说你不可为自己来雕刻任何的这个偶像，不能够雕刻任何偶像。然后在那里呢有一个字，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那么这个忌邪的这个神呢，用中文字呢比较难加以这个了解。如果他用他的希伯来文来讲解的话，这个希伯来文讲解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会吃醋的神。
吃醋，嫉妒。
Jealous God，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我们的神是个会吃醋的神，不是嫉妒了，嫉妒还是说这个吃醋啊，你能吃醋吗？男女之间啊，男女之间如果有一个的这个男的他爱一个女的，结果发现这个女的就跟那个男的常常这个交头接耳的话，再说话就吃醋了。OK， 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这个字，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会吃醋的神。你从旧约到这个新约，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个时候也是如此，他说我为你们祈祷愤恨的心，我愿意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什么？许配给基督。就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所说的。然后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这个时候呢，启示的时候要使教会能够预备好了，如同心腹要迎接什么？基督的再来。那用心腹迎接基督再来，这又再一次的表明什么？表明说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用婚姻的关系呢来加以，那用婚姻加以比，就表示说呢，在这个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姻，表示说这个神迹什么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么这个神迹是谁那个神迹呢？这个神迹是个什么？叫水变酒的神迹。你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话，第二章有人就来。哎，这个讲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督，为什么我们不懂孝道？为什么会讲我们不懂孝道呢？因为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约翰福音书，对不起，我中文讲的不准。约翰福音书第二章，我再咬紧一点点就准了。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这里他就讲了 ，OK。那么你如果看第三节的话，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哎，以后像主日学带圣经啊，我每次教课的时候，如果我学生不带圣经，我说现在就不带圣经，罚你站一次。那小学生这样吗 ？OK。啊，如果能够的话，尽量带圣经来 ，OK。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耶稣说对不起啊，我先给你看第三节，酒用尽了。第三节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有一些人呢就来讲我们基督教了，说哎呀，你看哪里有做孩子跟母亲这样讲话的，母亲我跟你什么相干？哇，这就很没有礼貌，你懂吗？对不对？很没有礼貌。其实呢，如果你小心看的话，你要看圣经小字很重要。圣经小字什么字？他说妇人，原文叫什么？妇人 good name， 希腊文是 good name，
确实呢，圣经原文是什么？富人，我与你什么相干？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这样讲？耶稣这样讲的意义呢？因为他有两个的这个身份，他是神职，也是人职。他同时是人职，他也是神职，神的儿子。他同时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神职。这个时刻呢，他是站在神职的地位上跟玛利亚讲话。因此他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以下耶稣要行一个神迹，神迹永远没有是人甘意吩咐神要怎么做，神迹永远是神站在主动的地位上，他自己看什么时候行神迹，什么时候不行神迹。所以呢，他才告诉玛利亚，他玛利亚说：“哎呦，啊，酒没有了。”他一说：“哎，儿啊，你该晓得怎么做了。”而且谁跟你讲？妈妈跟你讲还不对吗？所以呢，耶稣讲了一句：“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因为呢，神迹永远是什么？神站在他主动的地位上，什么时候行，什么时候不行。所以他才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那结果呢？耶稣去行这个神迹，这个神迹要什么？要叫水变酒。水变酒呢，是一个什么？一种本质上的改变，本质上的这个改变。请你听啊，教会，当我们叫人信主的这个什么呢？这也是生命本质改变的事工。这个事工呢，永远是一个神迹。很多人说：“哎呀，给我看神迹，我就信主。”我告诉你，你看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神迹。每一个基督徒信主呢，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神迹。因为呢，叫水生命本质能够得以改变的话，那是水变酒的一个很大的功夫。所以当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常告诉我的同学，我说我们如果有人请我们去布道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准备我们的信心。到最后人信主不信主，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功夫，是圣灵的功夫。这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神自己的工作，免得当我们布道之后叫人举手说主要信主，很多人信主，你说你看我李建人多厉害，口才多好，学问多好，人家因我就信主，你就篡夺神的荣耀。否则的话，你会像这个挪亚传福音传了120年了，没有人信，只有谁信？只有他的老伴三个儿子加上三个这个媳妇，8个人，所以我们常常解经啊，啊传怎么写？周八口，
八口。
我看这很有趣的，我看你不能够用这样解经啊。为什么？因为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旧约用希伯来文，新约用希腊文，所以这样的这个解经呢是很有趣的。OK， 那如果用这样的解经的话，糟糕。希腊人看圣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很有趣，但是不要用这个方法解经，因为这个不是正当解经的这个方法。挪亚传福音传了120年，就只有老伴、三个儿子加三个媳妇8个人，有谁传福音传了120年，只有8个人信主？就算奥古斯丁祷告，为奥古斯丁的母亲为他孩子祷告，祷告17年了，他的孩子才信主，也觉得这个祷告已经够长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认为说叫人信主是我们能力所能够做到的话，我们一的，因为我们口才好，很多人因为我们就信主来到教好，我们因此篡夺神的荣耀。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因为好像挪亚这样，我们工作了很久，结果没有看到果效，我们就灰心了。我就记得我在听唐聪牧师的讲道的录音带，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以果效定忠心，乃因忠心见果效。”不以果效定忠心，不要因为看到有没有人信主，我说：“哎，要不要再传？”以果效来定忠心，当然不是了，乃是因为忠心最后见到果效。乃因忠心见果效，所以不以果效定忠心，乃因忠心最后什么？就见到果效。那这是呢，我们看到呢，整个这个教会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它是一个什么？一个中心。因为呢，它是在加利利迦南的婚宴 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的神迹。Interestingly， 很有趣的，你就看到旧约有个遥遥相对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在神创造人之后呢，在人社会中，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制度是什么制度？
婚姻。
婚姻。In all the social institution, the first institution that God has ever instituted is marriage. 那因此，在伊甸园里面，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什么是婚姻，表示说婚姻很重要，而且这个婚姻是我们为全世界人设立的，不是说基督徒才可以结婚，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都结婚。为什么？因为是神在伊甸园里面所设立的第一个人间社会的制度，所以你在伊甸园第一个所设立制度是婚姻。基督出来工作这个时候第一个所行的神迹是什么？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姻，叫水变酒，生命本质改变的神迹。那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性的工作。所以呢，有人说给我看一个神迹我就信，你这样看基督，他看到基督就是一个神迹，因为呢，这确确实实是神自己的工作。那既然教会呢是这样重要的一个的这个事工，如果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呢，圣经讲教会呢讲得很清楚，这以弗所书，你来看一下，不是说吧？以弗所书第四章，我给你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你听我念一下好不好？我给你念一下，我要从第一节，其实我念整啊，没整章啊，第一节念到第十六，十六节，我给你念一下，我快点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衍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你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来看教会这个时候呢，有四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是我们从这里所要这个学习到的。第二观念呢，就是当我们谈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呢，教会一定呢是以，我唱一下好不好，教会一定是以教会
工具。
这是呢，我们谈到有关于这个教会，这四个大的这个东西呢，是从保罗在这段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哇，你看这个教会以合一为前提，因为当保罗在这里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保罗以弗所第四章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八节的这个时候，虽然在短短八节，保罗用了八个一字，一主一信一行一上帝，啊，用了八个的这个一字，也就是说，这整个这个教会最重要的什么，一定是以合一为大前提。如果你没有合一，什么都不必谈。
是的，
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合一的话，就表示说对外啊，对外不能够合，对内不能够合的话。我们软弱是上帝的，对外不能和，对内不能和的话，我们的软弱是三倍的这个软弱。我们软弱是三倍的软弱，什么软弱？第一，不能够合一的困难；第二，不能够合一所带来所面对的困难；第三，因为不能合一就带来更多的困难。对，不能够合一本身是个困难，不能够合一就面对现在所面对的困难，不能够合一会带更多的困难。因此呢，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合一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三重的困难，不单单只是一种，是三种。合一本身的困难，然后所面对的困难，因为不能够合一就带出更多的困难，所以不能够合一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三重的困难。所以他说，如果要这个教会要能够坚固的话，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教导，我们对外要能够什么和和，对外能够和，对内要能够和，因为家和万事什么
兴，
所以这个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东西。那我们所有的什么是合一，不是联合。We are to be in unity, not in union.哎，如果是优美的话，如果是联合的话，联合呢跟合一呢，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观点。因为合一是优美，优美是联合，联合是因为外加的力量，或是共为一种。的利益 所产生的不同的优点，比如说多个性优点，对不对？一些比如说我们做职工会，职工会上 we fight for equal pay, we fight for better pay, we fight for better welfare, 那么是外在人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们因此什么连了起来，外加的联合力会因为那外加力量的消失。我们如果是个优念的话，有这个 everyone, so that's it. OK, 但是呢，内家的合一力会因为爱的增长而增长，因此是不断增长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在爱中的事情可以说我已经爱够了。你看什么？李牧师都有爱心，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爱已经什么毕业了。所以因此呢，这整个爱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真的有基督的爱的话，这我们所谓的合一会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学习爱的增长而增长。那因此这个联合呢跟合一呢是非常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保罗先把这个很重要的教会合一的真理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没有讲到恩赐的这个时候呢，保罗先讲什么？先讲合一，因为这整个合一呢是教会的一个大前提。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保罗接下来谈到恩赐的时候，我们说恩赐是为什么工具？那么恩赐是为工具的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gift is very divisive。恩赐呢很强的分裂性，为什么？因为恩赐大家不同嘛。所以呢， 这整个如果不以神的爱来合一的话，当先谈恩赐的这个时候，恩赐 is very divisive， 恩赐是很强的分别性。那么如果这整个恩赐呢，特别保罗在这里谈恩赐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恩赐没有正，没有这个他的背后的动机不对，如果他应用恩赐的方式不对的话，他所带出来常常给教会什么伤害。所以这个恩赐的使用呢，在这里是非常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他的动机跟他使用的方式呢，在保罗在这里谈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回的这个事情。但当我们先把这个割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谈第二个。保罗说呢，这整个教会呢，以真理为他的这个基础。为什么？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这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看到吗？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真理。真理。今天如果教会呢，没有把这个真理，把它真道，把它讲解得很清楚的话，这整个教会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随便有一股风过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飘来飘去，这样好，不是这样好，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我们就很容易随着外面的那个所谓的啊，这个异端邪说的兴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能够把立场站住。那么这个在今天的教会我们特别要强调，为什么？我们处在末世时代，我们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末世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怎么说呢？请你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给你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我给你先读第一节。上帝既在古时间的众先知多次多方小预言，就在什么？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预言。意思就是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小预言，那是指的什么？那是指的旧约时代。神在旧约时代多次多方的小预言。小预言是什么？你如果看整本这个旧约的话，整本旧约圣经，我只讲一件事情，叫做耶稣基督要来，就这样简单。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处境啊，不同的这个方式呢，把耶稣基督要来的这个预言在旧约里面给他讲明出来。所以多次多方的小预言，重复的、很多次的、多方的不同方式。所以旧约里面只不过是不同的时段里面，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一个信息：基督要来。那么这个基督要来，在旧约讲了很久了，讲了很久，到最后什么？就在这末世，接着呢，儿子什么？耶稣基督来。所以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末世什么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末世很长，不知道多长，我不知道。你不要像 Family Radio 这样5月21号
对，
我告诉你，凡是讲日期就是假先知，不是我说了，圣经说的。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没有人知道， OK， 天使不知道，连神儿子也不知道，唯独什么父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我们之所以对这些东西呢很容易被飘来飘去，对圣经不了解。如果你对圣经了解，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什么知道。所以凡是那一些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回来，一定是假先知。耶稣自己说什么连他不知道，但在人子地位他不知道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奥秘，他是神子，他同时呢又是这个人子。到最后耶稣来了，在末世的这个时代里， 末世到底有哪一些很奇特的特征呢？
我在这里不是讲末世的这个预兆，也虽然我有讲过从圣经看末世传一个的这个 DVD， 然后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讲到1000个文字讲过这篇的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东西里面，其中包括什么？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割据有饥荒，有地震。有些人叫我们，哎呦，你们说什么饥荒？你们什么地震？你们什么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告诉你，告诉我，自从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什么时候没有地震啊？什么时候没有国攻打国啊？什么时候没有饥荒？他忘记了饥荒。你回去看我今天不讲，就说没有这个时间。你在马太福音24章第8节，他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圣经小字很重要。那这个什么，如同惨难。如同惨难 labor pain。 我告诉你，妇人要生孩子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惨难的阵痛是越来越频密，对不对？是的，自从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什么时候没有地震没有饥荒呢？没有一个时代的地震像今天这么频密。如同惨难，这个惨难之后要生出什么？生出新天新地。那这个都是串了，你要把这个罗马书第8章你再回去看，啊，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在今。这个叹息劳苦在今呢，和 sighing and labor， 甚至还是用惨淡的方式来讲。罗马书第8章，啊，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要深入新天新地来。所以这整个这个末世这个预兆里面谈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处有饥荒有地震，你不要轻看这些预兆。你不要以为，哎呦，这种人类这些都已经有了。我告诉你，圣经也说到末世有瘟疫。2003年是什么 SARS？ 2007年是这个什么？是这个禽流感。2009年什么 ？H1N1， 我们开始叫猪流感。OK， 哇，这个来的我们紧张了。哇，这 immigration 叫防备的。OK， 凡是这个墨西哥来不欢迎，也先从墨西哥来嘛。OK， 我告诉你。如果那一些的病体的存在者是人的话，你可以什么用隔离的方式，或者 screen 嘛，或者 quarantine 嘛。我告诉你，到末世的时候，如果瘟疫从飞鸟带来，我告诉你，飞鸟没有 passport， 飞鸟没有 passport， 你怎么 quarantine？ 所以圣经所说的，你不要轻看，一都要一念，真的是如此。OK， 那么还有。到末世有宗教复兴的现象，有假基督假先知兴起的这个什么呢？我告诉你，他们要行神迹。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请大家看马太福音24章的24节。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小神迹、小奇事，倘若人行，也显明也就迷惑了。”我读不对啊？什么时候我读对吗？
啊？大神迹。
你是这个，你这你搞不一样啊，语言。我故意的。我如果不这样读，你不了解圣经意义。我告诉你，末世的时候越大的神迹你要越小心，不是我说，主耶稣说的，听懂吗？假基督假先知要行神迹，不是小神迹，不是小奇事啊，大神迹什么大奇事啊。所以你不要看到教会有神迹奇事，你说哎呦一定是圣灵工作，不一定。假基督假先知兴起，他要行什么？行大神迹大奇事。所以越大的你要越小心。为什么魔鬼是这样笨的？你以为魔鬼很笨？如果一个人，哦，他要骗一个人的话，他拿一个假钞出来，我告诉你，他假钞不会拿摩洛玻璃的假钞。你玩过摩洛玻璃吗？摩洛玻璃的啊，那个大富翁啊，摩洛玻璃的钞票一看就是假的，知道吗？魔鬼没有这样笨的，啊，魔鬼如果要骗你的话，他那张钞票拿出来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如果有这个钞票，真钞票，如果有十八个保安的话，他至少有十六个。
你听懂吗？这样才能够骗得过你。以为撒旦这么笨啊？撒旦是天使，你知道，天使长，你懂吗？他只不过是堕落的天使啊，他不是笨的。OK， 因此撒旦如果要欺骗我们的话，他拿那个钞票的话，一定什么？一定几乎可以乱整，几乎可以乱整。
如果真钞票有十八个保安，他至少什么？有十六个保安，而且那两个看不到的，在很小的地方，因为 small corner 也看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好好的生存，你不晓得怎么分辨。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到末世的这个时候，有国公打国，有民公打民，各自有饥荒，有地震，然后呢有瘟疫，然后还有什么不法的事争夺。
圣经说不法的事争夺，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保罗把这些讲得很清楚，
你看提摩太后书，请大家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我先给你读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节俭，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酒卖友，任凭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力等等。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法的事情。
不单单只是如此，如果你看第四章的话，我认为说第四章是秉承第三章讲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因此在第四章也是指到末世要发生的什么事情。保罗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国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不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真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焉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人。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什么异端邪说特别昌盛，很多古里古怪的那一种的这个所谓的理论的邪说就出来了。我看人偏偏喜欢那个，你讲正经正道，没有人要听的。哇，你讲那些东西啊，人家特别喜欢听。
我认为说这段经文第四章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当保罗说勿要传道，这个传道不单单只是传福音
，to preach the full counsel of God， 讲圣经全备的正道，完全，因为圣经的正道里不单单只是能够救人，而且什么还教导我们怎样什么行事为人。
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传讲神的全备的真道，全备的道理。因为呢，保罗在这里说，我说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他的方式已经反映出说所要讲的道是什么？是全备，不单单只是传福音。因为这个touch on我们的生活等等不同的这个层面。今天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纯正的道理他不听，那些偏偏那些古里古怪的 OK 东西他特别的这个喜欢听。
哎，这次呢，其实呢，我带来一本书，那本书已经没有了。我带去这个到纽约，因为你们最后一站了，我到纽约已经卖完了。知识分子缺席的时代。那在这里呢，我的序言讲什么？刚刚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怪力乱神？哈利路亚，
成功。这些是今天教会里面的讲台充满这些东西，没有真正是讲什么讲神的道。而且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呢，你越讲越古里古怪的，人家愿意听。今天纽约很可惜已经失陷了，工程失陷了，我们听到被同性恋攻克了。这整个这个同性的这个东西圣经很清楚讲什么神什么是所厌恶的。那今天呢，这个
所谓的东西已经嘛，在这个时代里面被传讲的已经被美化了。而今天呢，在这个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那一种这个异端邪术的冲击，如果我们不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的基础什么就会动摇。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一定什么要在基督的正道长大成人，好像基督的圣量，然后在正道上合而为，而且呢这整个正道才是我们真正合一的基础，否则我们只不过是为了利益而言。所以这也是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交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呢，好好的什么在圣经上下功夫。对不起，我打一个广告，因为这样的缘故，这本书你是一定要买的，买够了。对不起，为啥这本书呢？这本书叫简明神学 Q&A， 所以我在教导这个，我的专长是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就是把这所谓的这个圣经里面呢，从这个神学导论、神论、基督论、这个人论、圣灵论、救恩论，然后到这个教会论、到末世论，这个信徒所应该知道的真道，这本书用 Q&A 的方式，问题答案、问题答案、问题答案，把它这个讲解的清楚，使信徒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基本上所应该认识的信仰的内容，得以这个造就。这本书我带到很多地方去，因为神给我恩典啊，我到这个台湾，到这个香港，到澳洲，到这个东马，到这个国内去，不同地方去的这个时候，我把这一本书带去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认为说这本书在给他建立信仰上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用很简明的方式，有图有图解，那这样 Q&A 的方式把它加以这个讲解。对不起，我常常说，我们常常笑那些拜拜的，哎呀烧香啊，哎呀这个烧冥纸都不晓得自己拜什么，迷信。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对我们自己信仰也没有下功夫，我们也是迷信，同意吗？你信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叫别人在迷信，为什么你叫人迷信？因为他不知道他信什么，他拜什么。那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根本不知道我们信些什么的话，我们也是迷信。我们唯一比他们强的是什么？我们迷信一个对的宗教，就是这样的。我说我们没有任何比他们更强，所以呢，如果你不要信就算了 ，OK。如果你要信的话，你不要带点信，因为你一生里面，如果你真的是来这个教会，又参加师范，对不对？你一生里面，你至少花了20%时间在教会里面。那如果你花了20%在教会，而且你对你的信仰不认真的话，你不如不要信。那20%能够做更好的事情。如果你要信的话 ，you better be serious。你要严严肃肃的对你的信仰好好去追求，否则你信里没有意思，信里没有意思。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更多人对真道有更扎实的认识，我告诉你，外面要来摧毁的力量很难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扎根，这是主耶稣说的。到底你整个这个生命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什么？还是沙子上面？如果建立在磐石上，雨淋这个水冲，这个雨这个水涨，我告诉你，不倒塌，在磐石上。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水涨，它要倒塌。并且倒塌的，我告诉你，平时看不到你的信仰有多扎根。我告诉你，现在教会面对困难的时候，就真知道你的信仰有多深。因为只有在这个苦难里面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呢，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虚浮，是扎根的还是什么肤浅的。这个我从我的老牧师啊，我的老牧师是徐彼得牧师。比比的东西，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呢，就当我神学毕业之后，我没有机会跟老牧师一起学习。我想老人有很多智慧的东西是课堂上学习不到的，所以这几根白头发不是白白白的。因为呢，白头发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经过岁月的洗礼， 生活的磨练所产生的阶层。那是在课堂上写不到的，我每次告诉我的学生，啊，你在课堂等到背书罢了，啊，所以呢，你看到老人这个时候呢，从老人身上你能够学习到很多很宝贵人生所不能够学习的。所以我一个最大的遗憾，就当我毕业之后没有机会跟老牧师呢一起的这个学习。也如果能够跟他一起的牧会的话，一定从他身上能够学习到很多的这个东西。后来当我在1984年我念完 MBA 之后，我就回去，老牧师生病，老牧师得到胃癌。当他得到胃癌的这个时候呢，他有很多很爱他的会友，真的很爱他，从很远的地方这个包巴士啊，租了整个巴士来看牧师。那看牧师这个时候呢，有些打电话，有些写卡片来慰问牧师，他想要安慰牧师，结果他们就安慰牧师，反而给牧师安慰去了。为什么？因为当牧师面对这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绝症的时候呢，他处置太难。到结果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就问牧师，我说你明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病痛，为什么你能够处置泰然呢？他讲过一句话我永远记得，他平时是我们站在讲台讲信息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把这个信息活出来的时候，平时是我们在讲台上传讲这些信息，那如今是我们把这个信息把它活出来的时候。我恐怕当我们面对这个苦难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东西好活。如果我们平时对你们信仰不扎根的话，当面对这个人生很大的苦难，而且我告诉你，前面的日子会比今天更难。我说整个世界的局势改演变，不是我说，主耶稣说。因为当主耶稣要来之时，越来越靠近的这个时候呢，那个苦难是越来越多，因此前面的日子会比今天什么更加苦。那如果前面日子比今天更加苦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正道作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支撑跟基础的话，你想这个房子是不是容易倒塌？不但只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厉害。平时看不出的，平时你开车我开车，你有大房子我有大房子，你有天伦之乐我有天伦之乐，平时看不出的，啊，你跟我一样的，什么时候看出真正苦难的这个时候？真正面对大风雨的这个时候呢，那时才看出说你的信仰有多深，你的根扎的有多深。平时看不见，平时我们大家来来往往，呀，就这样过去了。真正面对苦难这个时候才看得出。那我想这个时刻呢，当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我所说的，不是在考验我们处理事情能力的大小，在考验我们对神的信靠。所以呢，你除非在正道上扎根，保罗所说的 OK， 因为整个这个真理是什么？教会的基础。然后保罗说呢，爱是内容，因为如果你看这里的话，如果你看保罗在这个提摩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4章，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4章15-16节，15-16节，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悯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因此爱是整个教会的内容，爱是整个教会的内容。那当我们说爱是整个教会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呢，如果你看的话，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命令不多，只有两条。耶稣所给我们的命令只有这个两条，这两条呢，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主耶稣在圣灵晚上这个时候，约翰福音说，他说你们要逼我是给你们一些新命令，乃是叫人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心，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呢在设立晚餐这个时候所给教会的一个爱的命令，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 OK， 那这个命令是对内的，这个是一个对内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去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也是个见证。 OK， 那同样的主耶稣所赐给第二条命令是叫福音大使，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什么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OK，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所给的第二条命令，叫福音大使。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福音大使命。其实福音大使命呢，你把它加以简化，它有几个字，爱。神爱我们，因此把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然后这白白的恩典，主耶稣说，你要把它弄白白，因为爱心缘故，把它传出去。传什么？传爱的内容，也传承爱世人的这个内容。因此呢，把这一个福音大使命呢，你把它啊，这样也浓缩了，它也是爱罪。神爱我们，把儿子赐给我们，因此呢，我们得到这爱的人，也因为这个爱，把这个爱再传给世人。所以他也是爱的命令。所以基督耶稣给我们两条命令，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内，这个是对外。这个是对外。因此，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那个一里一外呢，就完成了爱的什么命令？对内彼此相爱，对外要把爱的福音用爱心把它传递出去。那这是主耶稣呢所给我们的两条命令，因此这整个命令呢就成为整个教会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谈教会这个时候呢，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内容是什么？是爱的内容。所以我们谈教会呢有四个大，这个是要有一个合一是大前提，真理是基督，然后呢爱是内容，百分之我想把百分之放在最后，因为没有时间。恩赐呢，特别保罗在讲，讲恩赐讲的最清楚是谁的吗？保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到第十，第二十八到第三十。然后保罗又特别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把翻译的恩赐提出来弄整章，为什么？因为呢哥林多教会面对这种有恩赐，就是方言恩赐的困难。然后保罗又在什么？又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谈这个恩赐，在第十一第十二节里面谈恩赐。那这是呢保罗谈恩赐比任何人呢保罗都谈的清楚。如果你再倒回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话，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OK， 你先打开，我先停住，我再告诉你，保罗讲恩赐讲的最透彻。另外一个例子讲的是谁？彼得。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十、第十一节，他说：“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在教会里面的恩赐什么恩赐呢？他说，若有这个讲道恩赐，要按照神的圣灵讲道。OK， 你来看一下吧。”保罗啊，这个彼得就把恩赐分成两大类。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给你看第十、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第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的荣耀等等等等。如果有讲道，保罗啊，这个对不起啊，彼得把恩赐分成两类， 一个什么？若有讲到的恩赐，因此是 why the gift of words， words OK。然后若有什么服侍人的，因此是 the gift of deeds。所以呢，彼得把恩赐分成两大类，一个是 gift of words， 一个是 gift of deeds。他说若有讲到的，按照上帝的圣灵讲到，为什么？因为当时彼得所写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教会面对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死难的，一个是彼得前书，一个是因为当时面对教会苦难的问题，第二是因为教会面对假先知的问题。啊，面对这两个问题的话，当保罗、当彼得在这里谈的这个什么，若有讲到的，要按照神的圣灵讲到，为什么呢？不要随便讲，你要讲，要讲圣经话。这个就 as against 这个时代里面的嘛，很多荒谬的东西就出来了。OK， 所以呢，在末世的时候，假先知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最重要在讲台要持守讲圣经的真道。然后呢，末世的时候就好像彼得当时所面对的苦难。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彼此上要彼此服侍。若有服侍人的，那么要按照神所给的力量服侍人。你不要以为说你能够服侍是你给你的力量。我告诉你，特别我们在这个美国很富裕的国家，我们以为说我们银行有多少个零，那代表我们能够服侍人的这个力量。我多一点钱呢，我可以用钱帮助人。到末世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那整个要来的大灾难里面，可能把我们所有的都一下子变成。1997-98年，当这个面对亚洲金融大风暴这个时候呢，我打一个比方，当时如果你在印尼的话，你的印尼如果银行存口的话800万的话，啊，如果有800万，一夜之间这块变成100万，贬值，印尼盾贬值，在一夜之间，你的800万变成什么？变成100万。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你的钱财如同长翅膀从你的口袋飞出去。所以你以为你能够帮助你，是出于你自己。我告诉你，一场地震呢，如果你的产能是在你的，如果你真正的这个 wealth 是在你的这个物产上面的话，一夜之间所有的楼都倒塌了，你的产能都没有。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能够服侍的话，靠着按照神所给的力量来服侍你，那是什么？神恩待我们给我们了有服侍人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是神给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服侍，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所以呢，彼得就把恩赐呢分成了 the gift of words and the gift of deeds。 OK， 但是如果你看保罗讲恩赐讲得很清楚呢，当保罗讲恩赐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就是呢啊，我说保罗讲得很清楚，因为保罗把恩赐一个一个列出来，有人算了可能30多个恩赐。我问你，有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说我有30种恩赐，我都有，你会举手吗？我也给你致敬。有没有一个人说他有所有30多种恩赐的？没有。没有的意思什么？意思说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的意思。恩赐是多元的，恩赐是多元的，因此恩赐如果是多元的话，他要教导我们一样东西。恩赐是虽然是多元，恩赐来自同一位主，神所给，圣灵所赐下的恩赐。因此恩赐虽然是多元，但是恩赐同有一位的主就是圣灵。恩赐虽然是多元，恩赐同有一个功用，什么功用？建立基督圣灵。建立基督的圣灵，这是呢，你从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所学习到很宝贵的功课，请你看一下好不好？看完了我就可以结束了。以弗所书第4章，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11、第12节。以弗所书第4章11、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什么
身体。
也就是说，这整个恩赐虽然不同，但是恩赐呢，只有一个目标，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呢，提出三样的恩赐的使用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什么？他说为了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为了成全圣徒，这个很清楚，对不对？表示说，恩赐永远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个人而为。再讲一下，恩赐永远不是为个人。哇，我长得比较漂亮一点，所以神把恩赐给我。没有 ，God is gift is never for individual, neither is it individualistic. 恩赐也不是什么个人而为，所以在教会永远没有独角戏。独角戏你不能够把教会撑起来，一定是大家配合，大家配合，大家配合。那因此呢，这个恩赐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个人而为的，因为恩赐是多元的，因此呢需要这个配搭。所以呢，当保罗说恩赐为了成全圣徒，英文叫 for the equipping of the saints， OK， 意思说为了装备。那装备之后做什么呢？中文这里比较难看的清楚，他说各尽其职。其实呢，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 ，for the work of service， 被装备之后是为了什么？为了侍奉的意思。那这很清楚了。你看啊，如果神给我一个教导恩赐，我就把这个恩赐讲出来了，我教导。你以前可能对圣灵的理论不清楚，那今天之后你对圣灵的工作比较清楚，你被装备了，对不对？表示说，当神把这个恩赐给我的时候，他要我把它教导之后，信徒就因此嘛，都有装备，和贵宾性质。但我们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当我们得到这些知识之后，我们怎么要被动员，对不对？你被动员，你被动员，你被动员，你被动员，你被动员，你被动员，就什么？我们被装备的时候，就为了什么？能够被动员起来，能够在神教会能够服侍。你服侍他，服侍他，服侍他，服侍他，服侍每个人都服侍的时候，不就是把基督教会建立起来吗？那因此呢，恩赐有这三个重要的功用。听啊，有恩赐，我们被赐下这个时候呢，为了建立基督教会。我认为说这个原则能够大反过来，这种验定到底一个人恩赐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一个人他使用恩赐，结果是带出来是分裂教会的话，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他可能使用恩赐的动机不对，为了炫耀自己；他可能使用恩赐的方式不对。如果动机不对，恩赐不对，我们要指正。如果经过指正之后，带出来长期的果效还是分裂教会的话，那个很严重了。特别今天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甚至要 question mark。他觉得恩赐是从圣灵来的还是邪灵。 OK， 最后呢，保罗谈恩赐的这个主呢，十二章他谈了 很多，然后十四章保罗是特别把方言恩赐把它这个提出来。但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十三章不是讲这个恩赐，不是 讲爱的诗篇呢？哥林多前书是全圣经里最漂亮的最美丽的一个爱的诗章，为什么保罗在十二章讲恩赐，十四章讲恩赐，十二章忽然间差了一个爱的诗篇？我告诉你，保罗不是逻辑松弛的，请你听，因为呢，爱是恩赐的骨架。 Love is a bone structure of gifts， 没有爱的恩赐是站立不起，撑不住。没有爱的恩赐是站立不起，撑立不住。你没有看到一个人有血有肉没有骨头的，你看不到他为什么在地上吗？对不对？你没有看到有血有肉没有骨头的，也就是说这把骨头啊，把什么，把血跟肉撑起来。因此是爱是恩赐的骨架，你纵使有更多的恩赐，那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是站立不起，撑不住。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他去牧会的这个时候呢，我说如果你去牧会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恩赐 不太好，如果你讲道不是讲得很好，但是那不要紧， 信徒能够接受一个没有太多恩赐的传道人，但信徒永远都能够接受一个没有爱心的传道人。爱是恩赐的，所以我们再说，今天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四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合一为大前提，真理为基础，恩赐为工具，爱为内容，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来一起来查考圣经真道，求主把这真道刻明在我们心里面，行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